好多追求的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追求会是我们人生向前的动力，但是好多的时候这些追求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偶像。无论这些追求是有形或者无形，当这些的追求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时候，这些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既然提到这些是偶像，要将它放弃谈何容易呢？有人尝试用意志力去克服它，用很多的方法去压制这些的欲望，这些的梦想在我们人生的影响。但是试这样方法的人会发现，越压制这些的东西越影响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人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可以慢慢减少，或者甚至突然间可以消失呢？凑个小朋友的弟兄姊妹知道，如果小朋友很小个揸住一些有危险的东西，你要尽快将它拿走，是不是？你如果夹硬将它从它的手里面拿走的话呢，有什么后果？好犀利添啊，喊得，是不是？喊到有时呢，你觉得那些糖不应该再吃的了，因为它喊得紧要，你会再避回它吃。我太太时常提我要将我的女儿所把持的东西放低，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给一样东西她喜欢的吸引她，她就自然将她你认为对她有害的东西摆低，然后去拿那一样她喜欢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要她失去她的影响，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志，用我们的办法可以完全的解决。圣经给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光芒的时候，这些世界的偶像的光就会失去他的吸引力。当我们以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人生的至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影响我们的东西会失去了它的影响力。今天第一段我们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和西拉和他的宣教队是进到欧洲第一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有关系，很有感情的，所以保罗说他是接纳这个教会对他的那个奉献。这个教会遇到一些问题，包括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引导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走回以律法为标准的信仰的生活。第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些严苛，弟兄姊妹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够可以互相彼此接纳，以致这些争端令到整个教会的喜乐都失去了。保罗就写腓立比书来跟他们解释怎样可以离开那些由律法带来的影响，怎样可以过一个谦卑而能够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种生活，以致这个教会重新有喜乐。然后这段经文在这卷书的里面，保罗就将他人生的目标，他认为在他人生里面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在这段经文在这卷书里面跟我们分享。当我们没有留意看这段经文，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觉得保罗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使更多的外邦人能够信主得到神的救恩。或者我们称保罗是一个大使命，直情是大使命的那个大使，要将神的福音去传给万民的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他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他说我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人生的至宝。对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在座当中有些新朋友，在人生的 路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追求，我们会不会都看一看保罗为什么他以耶稣基督为他人生追求最重要的目标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说他是在第八日已经受割礼，成为在耶和华上帝约里面的上帝的子民。然后他说我是在便雅悯支派里面是出生的，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保罗当时面对的挑战就是有些人要引导这些外邦的教会走回犹太信仰的以律法为中心的教导。保罗说如果真是以律法来衡量的话，我一出生已经是一个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我已经领受了上帝给我这个约里面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身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的出生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什么的国家的人，我们是什么宗教背景的人，我们是什么文化里面长大，我们成全什么习俗传统等等，对于我们是切身非常重要。而这些东西很容易控制了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一条鱼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它根本不觉得它在水里面生活着。或者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受着很大的大气压力控制住的，影响着我们的，但我们自在到的地步，我们根本不觉得有大气压力压住我们。所以保罗说他是在希伯来人当中一生出来就是希伯来人，不单只是希伯来人，他在犹太背景里面长大，而且保罗他说他自己就律法来讲，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经常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他们在生活里面活出最敬虔，最能够按住律法的标准，甚至对律法的要求更加多的条例遵守的一些的宗教的分子。保罗在另外的经文讲 他出身是在大数名城，然后他是在一个在当时犹太律法里面最出色的一个教法师叫做加马列，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导，是按住祖宗最严谨的教法来受教，亦都按住祖宗最严谨的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方法来侍奉耶和华上帝。用回我们今天的术语，他是顶级名师的高徒，按住律法的标准。保罗甚至说如果是以律法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称义的话，他说他自己是无可指责，即是说在律法标准考试的时候他是得到100分。他不单止在那个律法的认识律法的遵行是这么标青，而且他还是非常热心去遵守这个律法的教条，为了维护这个犹太教，他倾尽全力，用尽他的方法，用尽他的心血，是要将当时对犹太教非常危险的一个宗教，是称为拿撒勒党的宗教，要将它毁灭。他不单止热心到一个地步去打那些基督徒，他出名赞成去将基督徒杀死。然后圣经在《使徒行传》记载，他在大祭司那里拿到批文， 然后去大马色的地方，要将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捉拿，拿回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在那一处来对付他们。保罗的热心大到的地步，他有一个 burning desire， 这个 desire 是要将这个拿撒勒党完全的毁灭。他认为这个是侍奉神一个热心的表现。我们看见保罗所拥有的超过很多的人。如果我们看一看保罗是在加马列名下受教，他继续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的话，可能几十年之后在历史里面有人会说我们是在扫罗名下受教，或者他很快就成为犹太公会的一份子，进入议会的里面名成利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圣经讲给我们听，在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只是是一个意思的转换，他的看法有180度的转变。他之前认为光宗耀祖的一切的事，以前觉得对他很有好处，很有价值，但是当他遇见了基督之后，他觉得那些东西对他是有亏损，对他是有破坏的。不单止这些宗教的礼仪道理的规条他认为对他有破坏有损，而在第九节他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不单止将他以前是觉得骄傲的那些教条，那些的遵守的律法和他的热心看为有损，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光芒底下，他说万事都有损。保罗用一个形容词非常的特别，他说他看这些东西，看这些好像粪土一样。不知道弟兄姊妹有粪土在你家，你的反应会怎样？你会怎样？会不会很珍惜将它收藏啊？你会怎样啊？快点将它倒了它，是不是？不单只是 neutral 中性，而是你会真的觉得很有害的，很怕沾了少少出街大件事了，是不是？保罗说他因为认识基督，他看那些东西是有损，对他来讲没了价值。耶稣基督对他来讲去到一个重要的地步，重要到一个阶段，他能够看透万事，他不单止觉得那些是 neutral，那些是中性。保罗说看那些是有损的，即是说那些之前他觉得是100分的东西，他不单止觉得是零分，而且还是觉得负资产来的，是负100分的，黐多一点都不行，黐耐一点都不行。保罗因为看见耶稣基督那个的荣美，然后能够看透万事，甚至能够将他以前以为对他有价值的嘢都放低。亲爱的弟兄姊妹，圣诞节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到底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中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呢？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好像保罗的体会一样，是他人生的至宝，亦都是我们人生的至宝？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具体的形象，当认识主之后， 其他一切的东西的光芒都失去。好像什么呢？大家试过露营没有？露营在夜晚的时候我们都要点着灯，是不是？或者开一个营火，但到朝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灯的光芒不再需要了。保罗看见耶稣基督所指示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有价值到一个地步，只有耶稣才是值得他去追随，其他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在一个更高的价值和标准底下，其他东西的价值都失去了他的影响。好像什么呢？我们的上一辈的，我们的父兄辈，或者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那个年代在中国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当前国家命运悬于一线的时候，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继续读书，可以继续工作，或者可以有他们的前途，但在国难当前一个更高的价值的要求，他们放下那些东西，然后去成为军人，去保国家，保家园。当一个更高的价值被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的方向都不同了。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追随的，他以认识主为人生的至宝，跟随主之后其他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不过如粪土。保罗给我们看见不是好像一些东方的宗教，东方一些宗教要求人呢就是体化万事，然后以空以无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保罗说是体化那些东西，不是因为那些东西要体化，而是因为基督更加宝贵，让基督充满以致其他一切的偶像那个光芒完全的消失，将其他的东西放低，而让基督成为我们占据我们整个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宝贝。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在他的讲道里面提过一些例子，他好像一个人见到地下有一个珍宝，然后他将所有都变卖，买了那块地为要得到那个珍宝。这个珍宝在圣经的启示给我们见到，就是神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当我们看见主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低一切。当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曾经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但在那个痛苦的阶段神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给我很体会生命比其他外在的东西更加的宝贵，又给我很深的体会当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软弱的生命的时候，那种生命的宝贵，那种能力是真的超过外在一切的影响。我还很记得当那个假期照顾女儿的假期完了之后，我第一天回到公司，按照个个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走到那个 printing room， 在那个 printing room 里面，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不属于那个公司的环境，我应该要去侍奉神，我应该要去将我的人生放在更加有价值和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是因为我经历到主的能力，主的恩典，亲身好像约伯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我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当时我的祈祷就是，主啊，给我 俾我有机会喺神嘅家里面去服侍，唔系喺公司里面去挣扎求存。真嘅，当我哋认识主之后，我哋会发现原来主系何等嘅宝贵。后来主俾我认识好深嘅一件事，大家你谂下，有一日当你同我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有边一个是可以陪住你经过死亡的幽谷进到永恒的里面呢？你今日所挂的，你认为在你人生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或者你用你所有的东西希望可以得到的，如果那一个不是主耶稣，在那一日你会发现对你完全都没有意义和价值。只有主是会带领我们进到永恒的天家的里面，在永恒的天家里面亦都只有主是配得我们去赞美歌颂，又因为永恒的主祂的伟大、祂的爱和祂的怜悯、祂的恩典，所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继续去经历祂而不会觉得闷。弟兄姊妹，原来是主，是主自己才是我们人生最宝贵最宝贵的。第二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到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能够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人生的满足的，就不会再饥饿，不会再口渴。在座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在人生的里面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东西你自己都经验过，就是你得到以后你会仍然觉得不满足。我们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当我们要考一个很重要的试的时候，考试之前我们很努力，我们的目标很清楚，考试完了之后你突然间内心感觉得很空虚的，不知道在为什么去奋斗。当你以为可以结婚生仔就是你人生追求的，当你有家庭有儿女之后，你发觉不外如是而已，不单止不外如是，可能带给你更多的麻烦。我们追求的东西越追求越发现得到之后更加可悲，因为得到之后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主耶稣说祂才是那一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生需求的那一位主宰。所以当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好满好丰富的，是有什么呢？有恩典，有真理。然后作者说我们见过这个道成肉身的主所彰显出来的荣光，这个荣光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启示出来的那一位，他就是神自己。奥古斯丁他讲过，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有一种空虚，好像一个大窿，这个窿很深很深，没有地上任何的东西可以填满的，这个窿只有神才可以填得满。使徒约翰说，原来我们见到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彰显的恩典，彰显的真理，以致我们的人生再有希望。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一些东西你不值得有的，人家送给你白白的，本来我不应该得的，人家竟然给你，你就感觉得到这个是恩典，是一种恩情。我记得当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全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会，是一个 budget meeting， 那个 budget meeting 呢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地区每一个 business unit 他们要将他们明年的 budget 一起谈，谈完之后在一个 budget meeting 里面呢就将他们谈出来的结果是公布。当时我就负责帮助每一个地区和那些 business unit 将那个 budget 的 number 可以 combine 可以合在一起可以出到一个数出来。可惜我心急，我犯了错误。当时因为他们赶不切个 deadline， 我就改了一些数字，这个是非常大的错误。跟住我上台将个数讲出来，讲出来之后下面的人就开始吵，就是条数不啱的跟我手头那个数不啱的，跟住呢边嘈，嗰边嘈，嗰边嘈。我系一个人站喺台上面，对住成间公司嘅管理层。我当时嘅感觉就系、是、恨不得有个窿，我即刻捐落去。我觉得好丑啊！我觉得我自己点解会做一个咁大嘅错误？然后我对住我上司讲：，请你上嚟帮手啊！我上司上台，仲要帮我顶当时所发生嘅事。跟住。我觉得好难受，我对着每一个同事我都觉得欠了他们很多的东西，因为我做错了。我甚至跟同事说，你们继续努力了，我以为我跟着会被炒。第二天早上我都不敢见同事，见到他们我好难过，好羞耻的感觉。然后到过了一轮，我上司回来入了房，然后他叫我入房。我入去房间，你都知道我心想着怎样，他一定会烂我一餐，然后可能甚至要我辞职。当时他真的第一封信给我，跟着我打开封信，那封信竟然是他升我职。我知道这个是恩典，我知道这个是恩典，不是我配得的。我们很多的人在地上面做了一些的事，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接受，更何况是绝对圣洁，连人看他都不能够用肉眼看的那位圣洁的主宰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可以去面对他呢？我们都做错，但是他竟然差他怀里的独生子来到地上面，然后让每一个在地上面每一个包括你和我，如果愿意谦卑在他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说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说他亲自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他会管理我们的一生，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不是恩典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就将恩典向人展明，以致人能够明白原来人是何等的无助，可以只是信靠他就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乞衣生来就瞎眼的，耶稣将他医治，将他的人生180度去改变。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恩典是什么？然后叫那个在犯奸淫的时候被人捉的妇人，然后跟他说，既然没有人用石头打你， 我都不定你的罪了，然后赦免他的罪，给他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这个是恩典。在香港有一个黑社会的大哥，他说只在香港他以前的手下超过十万人在地上面生活无恶不作，但是自从他真的认识耶稣之后，他知道这个最大恶极的人有机会回到上帝的身边，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他就洗手不干，不再在这个黑道里面去生活，而且在香港在台湾建立一些专向黑道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是恩典。当我们见到这些恩典而他们懂得这样走的时候，因为他们遇见真理，真理就是指明他们要走的路是正确的，哪一条是对的，哪一条是对的。我们人会以为自己选择是对，原来只有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给我们清楚看见什么是真理。当我们活在真理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可以经历一种丰盛的生命。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黑社会大哥一样，他现在人生的方向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因为真理的亮光给他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的路向。不知道弟兄姊妹新朋友，你见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回应他呢？你会不会真是以他为你人生的至宝？如果你说我认识你不够啊，耶稣，你讲给他听，等他亲自向你显现，给你有更深的认识他，以致他能够占据你的心，成为你人生的至宝。当你以主为人生的至宝的时候，原来其他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才懂得他们的位置在哪里，不会将那些次要的东西变成最重要，而能够真的活出一种上帝永恒照耀生命的本质。好像一个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一个把不能够保存献上的人，换来将那些不能够失去的宝贝的这样的人呢，是一个智慧的人。好希望我们每一个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这样智慧的人，不会失去一些我们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东西，而让那些失去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被基督的真光来照耀。主耶稣讲过，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他，没有人可以去到父神那一处，唯独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唯独耶稣是能够指示我们人生真正恩典的泉源和真理的路向。当弟兄姊妹唱当转眼仰望耶稣的副歌，我就以一个宣教士的见证作为今日讲道的结束。有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安尼斯慕道，当中国受到日本攻击的时候，1938年他离开挪威，经过香港，透过越南，再在中国的西南部进入中国大陆，去到陕西的地方，在那一处来为耶稣基督做宣教士，去帮助陕西很贫穷的乡村。就在这个这样的战争阶段的里面，他帮了很多人，到4-5年战争结束，他才回去挪威。 1947年当国共内战开始的时候，人都要走啊，他再回去在那一树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帮助在中国很贫穷的人认识主的救恩，直到他要被迫离开中国为止。然后1953年他因为爱中国人的缘故来到香港，在香港最贫穷最可怕的条颈岭的地方，在那一处去帮助人能够医那个肺结核的病。在1954年一次台风，他所见的那个医疗的地方被风摧毁，他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跟耶稣说，主啊，我做这么多事，这十几年来我经验的都是痛苦，都是悲伤的。然后主给他看见，他所见到的这些苦难耶稣都很难过。原来耶稣爱那些人大，所以耶稣的痛苦比他更大。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给他看见，原来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主耶稣都没有意义。他就开始明白，他说，主啊，我真的盼望你能够看见你自己工作的功效，你自己能够心满意足。侍奉神的人都有可能将我们侍奉的对象、侍奉的目标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主而去服侍的话，这些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自此以后，他说他的侍奉就是要让主得到满足，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医病人，使到那些受限制的得到自由，使到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都是为了主。主的名是当得一切的荣耀。当耶稣基督的大光光照的时候，世上一切都会失去他的光明。在这个时候就让大家安静，有一些默祷的时间。好想问一问在座当中有没有一些还未信主的朋友，当今天听到原来耶稣基督是这么宝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奇妙，还有耶稣基督所指示的真理才是我们人生要走的道路的时候，你愿意在今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你可不可以举一举手表示你的心愿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今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有没有啊？我好盼望在座当中如果有朋友还未认识主，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话，希望你今日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和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大家问的就是，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会不会愿意以耶稣基督作为你人生的至宝呢？你不需要举手，你自己向主来祷告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歌的副歌，请